最重要的在于我们的见解，我们要相信因跟果，我们要知道苦它是结果。什么东西是苦的因呢？我们的想要欲望，我们的想要是苦的原因。那什么是想要的原因？那就是无明，我们不知道。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四圣谛，不知道苦集灭道，不知道什么是苦。那个苦的事物其实就是我们的名色身心。至于生老病死，跟我们所爱的事物分离，我们碰到不喜欢的事物，我们无法如愿以偿。世间认为那是苦，那个只是一个苦呈现出来的现象而已。真的称之为苦，那个就是我们的身跟心。如果我们没有身体，那怎么可能会有老病死呢？有吗？如果我们没有心，会有跟所爱的事物分离吗？会碰到不喜欢的事物吗？都不会有。因此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测见这个苦堆，其实就是苦，就是运，五运就是苦。如果能够测见五运就是苦，想要所有的想要就再也不会生气，因为所有的想要浓缩下来，其实就只是想让身心快乐，想让身心离苦而已。想去看电影，事实上是想得到快乐，想让心有快乐。想去吃饭，想去找吃的，其实是需要得到快乐。有的人很郁闷，去喝酒，想忘了郁闷的事情，让自己不苦。所有的想要把它浓缩下来，其实就是想让身体心有快乐，想让身心可以不苦。如果什么时候我们的决心跟智慧彻底圆满，知道实相，说这个身肯定是苦，这个心肯定是苦，如果这样知道实相，想让它不苦，就再也不会生气。因为不知道名色身心就是真正的根源，才会让我们升起欲望，那个欲望导致我们去抓取眼耳鼻舌身心，然后来控制。眼耳鼻舌身心其实就是名跟色，它们本身就是苦。一旦我们把眼耳鼻舌身心抓起来，变成了我，变成了我的，其实又把苦抓起来，紧紧地抱着，紧紧地抱着。如果你抓住蛇，就不会被蛇咬。阿罗汉看到了实相，这个五蕴本身就是苦，所以他在放下，再也不去执着五蕴，所以再也没有想要让五蕴有快乐，想要五蕴不苦。他彻底的摆脱了欲望，他放下了五蕴，欲望再也没有了，欲望再也没有了，心再也不挣扎，没有饥饿，再也没有挣扎，没有演绎造作，心就会抵达真正的极境。涅槃的特征是极静，它有宁静的特征，它宁静于烦恼习气，宁静于所有的造作，宁静于苦。所有的演绎造作，它们源自于欲望。去观一下我们的心，一旦想要，心就会挣扎，感觉到吗？心挣扎，那个心已经在造作了，挣扎这样挣扎那样，然后苦就会升起。一旦心把名色抓起来，就会抓取，一抓起来就会抓取。我们修行就是为了这些，要知道苦的实相。一旦知道苦的实相，其实就是知道五蕴的实相之后，欲望再也不生气，苦再也没有了，心再也不去抓取，不会再去抓取五蕴。这个就是我们要走到纯净无染的那条路线。那怎么做，我们才可以彻底的清除无明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四圣谛，不知道苦，不知道集，不知道灭，不知道道，不知道实相，不知道名色身心本身就是苦，就会升起苦的因。因为没有看到灭，因为没有圣道，就不会有灭谛。一旦彻底的知道了苦堆之后，就会自行的放下苦的原因。心一旦没有了苦的原因，就会彻底的照进涅槃，照进灭。其实涅槃就是欲望止息的状态。什么时候欲望止息，就会看见涅槃。 而且圣道就在那一刻会升起。因此我们的职责是去探究我们的五蕴，我们的苦堆，去学习探究我们的生根心。我们最重要看到它是无常苦，我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它本身就是苦，要这么照见。怎么做我们才可以看得到实相？我们要彻底的断除无明，也就是我们的无知，要去彻见实相。要想看到实相，我们就一定要看它的实相究竟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如身本来面目观身，如心本来面目去观心，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身本身就是苦，这个心本身就是苦，他们不可能逃脱这个事实。比如我们有决心觉知身体，不停地觉知身体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充满了苦。我们不停地觉知身体，一会儿痒，看到没有？痒苦吗？痒是苦还是乐？痒的时候一定要抓，对吗？我们痒的时候马上就会抓，自动的抓，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苦，我们已经先抓了。或者坐久一点就会酸，坐椅子即使是坐十万元的一个椅子也会累，别说坐这个地面的，那坐得很舒服的椅子，如果你一动不动的话，很快就会酸，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，坐着也苦，走久一点苦吗？走也苦，睡得很多也苦吗？躺着也苦，一定要左转右转，因为酸。病痛、酸、胀、麻，始终是在蹂躏我们的身体。病重一点就需要找医生去吃药，有时候病得很重，到最后彻底的死掉，活不下去了，最后身体就会离散。在临死之前，他一直在生病，一直在那里痛，那里痛，一直已经在痛了。比如我们坐久一点，我们后背就会痛，就动一动，然后把背弄直点，左转右转。在苦升起的时候，我们非常快速的动，我们并没有决心及时的先去知道说痛苦在我们心里身体里面升起了，所以我们没有看到说身体本身就是苦。只有病痛的特别厉害的时候才会知道说身体是苦，因此我们要有决心常常的觉知身体，不断的觉知身体，我们就会知道一直是处在苦之中。被痒了抓，抓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减少苦。好，这里又痒了，然后减轻苦，这样坐着久一点又酸，唉，就是在不停地在减轻苦，并没有觉知。如果我们去觉知，那个实相就自动地呈现出来，说这个身体充满了苦，逃脱不了这个实相的，只需要你去看。因此我们不停地去觉知，不停地觉知身体，看到身体里充满了苦。如果我们不断地去觉知心，我们的心是苦是乐，是好是坏，是贪是嗔是痴，时而散乱，时而萎靡不振，不停的变化，有决心紧随着去觉知。如果想觉知，每个人都能觉知到，只是我们忘了要去觉知。比如我们身体，我们想觉知，我们觉知身体很快就会看得到实相。我们想知道心的实相，我们就不断的去觉知自己的心，我们的心是苦是乐，是好是坏，一会儿好一会儿坏，绝大部分都是坏比好多。谁是特别容易起嗔心？嗔心重的请举手，一定要给中国人一点时间，因为需要翻译。谁是贪心很重的？看到什么都想得。有的人既贪心重又嗔心很重。谁喜欢心走神的？常常走神的，全教室举手的呢？那些不举手的是因为他走神了。如果我们要去觉知，我们也能觉知得到。我们不断地去觉知身体，我们就会看到身体的实相充满了苦。我们不断地去及时地知道我们的心，不停地去观察，不停地去学习探究，我们就会知道充满了无常。快乐是无常的，痛苦是无常的，贪也是无常的，嗔也是无常的，痴也是无常的。如果我们一整天知道实相，如果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说他爱我们，他说哎，我爱，非常爱你，非常爱你，爱你天赋，这么说你这个骗人的，这个不可能，因为爱也是无常的。那个 PY 那个老阿姨，她现在年纪很大了，再也不爱了，所以干脆就是让自己永恒的单身。所以要观察我们自己内心的感觉，就会看到所有的感觉全是无常的，好也是无常的，坏也是无常的，善也是无常的，不善也是无常的，快乐也是无常的，痛苦也是无常的。不停地观下去，就会看到全是无常的。不停地观下去，就会看到另外一个角度， 我们无法命令，我们无法指挥。比如说我们指挥我们的心，愿你快乐，马上快乐，他不会有快乐，别痛苦，别痛苦，但是他依然会哭，他不在我们的掌控范围，他不在我们命令的范围之内，无法强迫他，或者是指挥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的心一直是属于善法，一刹那不善法就来了，无法指挥，只会让他善法，愿一直是觉知自己，想着说自己一直觉知自己已经是迷失了，因此无法命令，命令心好也不可以，指挥心觉知也不行，禁止他迷失他也不可以，命令他别生气别贪也不可以，命令让他有慈悲喜舍也不可以，什么都做不了，就是这样不断的去观实相，最后就会观到实相，身体里面实相，身体始终被苦在逼迫着，心的实相就是无常的，也无法掌控，不停的去守护下去，有一天我们就会知道实相，身体是苦，这个身体真的是苦，就会先感觉到身体的实相，会先清楚地照见到身体本身是苦，一旦知道身体是苦之后，心就再也不会执着身体，这个是属于三果阿拉含圣者的境界，那个还没有来的阿罗汉知道身的实相，不执着身体，不再执着，因为它本身就是苦，身体老，如果对我们没有修行的人，在身体老的时候，那变成了我老了，对修行人老，那是身体老，也就是苦本身老了，苦本身老了会伤心吗？苦他老了没有什么伤心的，但是如果我老了就会觉得很遗憾，但生病的时候修行人就会看到苦本身生病了罪有应得，因为他本身就是苦，他已经生病了，如果没有决心，智慧就变成了我生病了，我生病了，心里面就会苦，身体苦心也会进一步受苦，在死的时候一般的人世间的人就会觉得损失所有的一切，但是对于修行人在死的时候，苦本身要死，他罪有应得，他要死了很好，并没有任何动摇，苦本身要死了，因为我们认为身体是宝贝，一旦老病死我们就会很苦，我们要不停地去学习实相，它全是苦，一直是苦的，真的是苦，它苦到每一个呼吸之间都是苦，吸气不停地吸气，苦吗？给中国人一点时间，苦了吗？唉，一旦吸气苦了之后，就需要呼气来解除苦，呼气，不停地呼气，苦吗？我们就急忙要吸气来解除苦，对吗？一旦吸气了之后又苦，又需要呼气解除苦，我们就一直在逃避痛苦，身体一直在处在苦，每一个呼吸之间都是苦，因此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，我们有决心不停地去觉知身体，看到身体充满了苦，有决心去觉知心底里面的感觉，看到这个心充满了无常，充满了无法掌控，无法强迫，他们不会随顺我们的指挥，我们没有任何指挥的权利，指挥他好，别生气，很快就生气了，别爱，他依然会爱了，有的女人曾经被骗了，发誓说今生再也不爱谁了，别人来追求他，很快又爱他了，禁止心是禁止不了的，去这样不停地观实相，看到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，这个心是无常，是无我的，没有什么东西好，一旦清楚地照见到五蕴没有什么好的，心就会放下对于五蕴的执取跟抓着，佛陀教导说，因为看到实相所以才会厌倦，因为厌倦所以才会放下执着抓取，因为放下执着抓取所以才会解脱，因为解脱才会知道说已经解脱了，如果是阿罗汉的话，解脱了之后他们就会赞叹，此身已经犯行隐匿，所作已作，也就是身其实就是心，就去抓取名色，身已经止息了，犯行隐匿，所作已作，其他为了纯净污染解脱的工作再也没有了，他就会感叹，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不能说了，因为会有人来找麻烦，来攻击说这个吹嘘，这个吹嘘真正要让出家师父还俗的有好几条戒条，比如说是吹嘘，吹嘘自己本身没有的很特别的殊胜的法，自己没有，跟居士们不可以去吹嘘，而且吹嘘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供养，是有利益的，有好几条， 所以祖师的他们教导修行，有时候教导那些灭尽定，那个你不能够攻击他们，说他们是吹嘘，他们在教导事实。他们有还是没有？如果他有，说他有，那个没有错，那个不能够被别人指责的，那个并没有到还俗的阶段。比如说阿伽摩和布瓦尊者的传说，他说他自己他是阿罗汉，问说可不可以让他还俗？如果真的是阿罗汉，是没有犯错的，那个是没有破戒的。他说的时候是不是为了追求利益？他说了之后并不是为了追求供养的，那你就不能找他麻烦，那他就没有错。因此我们不知道戒律，有时候我们就自己在那个地方思考，这样那样这样那样。后面的教导其实就是毗婆舍那的修行，要觉知身体，不停地去觉知它有的只是苦，觉知我们的感觉，不停地及时地去知道我们的感觉，及时地知道我们的心，感觉不是念头，要及时地知道自己的感觉，快乐去觉知，痛苦去觉知，贪嗔痴也去觉知，不停地去觉知他们无常，觉知他们无常，然后说的一切全都无法掌控，所有的一切都无法指挥。他正在生气，命令他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他不会消失。有苦生起了之后，命令他你不要苦了，不要苦了，但是不会消失。有的人思念了，然后别人安慰他别苦别苦，哎呀，假设那个人叫怂，说那个怂你别苦了别苦了，已经思念了没关系，这个何必在一棵树上，就说不苦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因为他要苦啊，怎么可能阻止得了？因此要去看实相，我们去学习实相，去探究实相，那个是毗婆舍那的修行。毗婆舍那的修行称之为毗和婆舍那，毗是清楚，婆舍那是看清，就是看到实相，就是看到三法印。因此我们不断地去觉知，别去描绘说这个修行是一个超过常人的，其实就是一个常人是最适合修习毗婆舍那的了。包括梵天神他们修习毗婆舍那比人类要难多了，比如我们看到身体苦，天神梵天他们的身体不苦，不会酸，不会痛，不会苦，不会老，不会什么，这个皮也不会松弛，除非是他们特别喜欢老的，就会出生成为很老的状态。有的天神他们喜欢变成小孩，喜欢小孩的身，然后到了一万岁了依然还是小孩的身体，那个取决于他们的喜好。但是对于天神跟梵天神，他们的色身从生到死一直是那样的状态，不会像我们那样有衰老，我们的身体是越来越衰老，不洗澡也不可以，就会臭，早上起来之后不洗脸，就像那个鸡油饭一样的看不下去。我们的身体里面有的只是不好的东西，因此这个人类是最容易看的了。人类的这个境界看见身体是苦是很容易看，我们的心也是时苦时乐，不停地在变化，这个快乐也是瞬间，痛苦也不久，变成天神梵天神他们快乐很久，因此他们的修行比我们难多了。除非是他们的波罗蜜真的非常的圆满了，他们曾经作为人类的时候继续上到天神继续修行，他们也会发现每一颗心也不同。比如说看到这个女天神喜欢，看到那个女天神心里没什么感觉，天神们他们不会生气，不像我们，我们很容易生气，感觉到事实上好几个人以前也是天神，但为什么会待在这里？因为天神一旦生气就会死掉，天神一旦生气马上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会不快乐，他已经待在那个天堂已经待不下去了，他就自然会掉下来。那个天神梵天神一旦生气就会死掉，他们的心会不快乐，因此变成天神他们关心就会看到心一会快乐一会不苦不乐，一会快乐一会不苦不乐，他不怎么痛苦的。同样也有苦，曾经有位天神，他是玩那个吉他的那个天神，玉皇大帝想来顶礼佛陀，他就先去弹琴唱歌，然后因为他爱一位女天神，结果那个女天神不喜欢他，然后哎，我的生命太苦了，然后就唱歌，佛陀听到了声音从禅厅退出来，就问他，就说玉皇大帝想来顶礼。玉皇大帝听法了之后就正道出国，然后玉皇大帝就去跟那个女天神的父母说媒。有时候天神们他们同时也会有失望的，一旦有决心有智慧就是不停地去觉知，变成梵天神就更难了，就会更难。因此作为人类是最好的了， 别，把人类的心扔掉。人类的心是我们现在拥有的心，是苦是乐是好是坏，疯疯癫癫的，就是这个是最适合修行的了。一会苦一会乐，一会好一会坏，然后有决心不停地去觉知，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它无常，无法掌控，就会这么照见，轻松自在的去观，不难的。看到了吗？经典没有教说这么做那么做，没有教，教的是最基础的，事实上这个是最直接的了，这是直来直去的了。有的人想的太多，比如说要怎么去观，把心怎么放，要怎么做，结果让自己变得复杂起来。身体已经在了，我们去觉知它嘛，这个心里面的感觉念头已经有了，就去觉知它，并没有什么难的，简单，别让它复杂化。毗婆舍那简单，生死是这样子的，就是那样知道它，心是这样，就是那样去知道它，没有什么难的。色摩它更难，色摩它心不宁静让它宁静，心不好让它好，心不快乐让它快乐，这个色摩它难多了。至于毗婆舍那简单，来什么在点头，迷失者在点头，不是知者。一旦有中国人的禅修，泰国人会笑两次，然后中国人笑一次。泰国人听到龙婆了之后就先笑，中国人还什么都不懂，还静坐着。一旦翻译翻完了之后，中国人开始笑，泰国人又开始笑了，因为泰国人听到中国人的笑声，所以笑第二次了。他是笑中国人在笑，所以泰国人占优势，他可以笑两次。看到没？龙婆说了之后，这个寺庙的人先不做禅修报告了。
四十一号，他感觉自己比较散乱，觉得不会关心，求指导。
关心关不了，关身体，看到这个身体充满了苦，不停地关下去，他怎么都逃脱不了事实。如果会关身，就会关心，因为心就在这个身体里面。因此关不了心别吓一跳，关不了心就去关身，就会看到身体同样也是三法缘，关身同样也是干到三法缘，关心也会关到三法缘，看的都是同样的，因此去关身体。接下来下一个，
42号，他也是觉得自己修行上关心不太会，请罗波指导。
这个人跟刚才那个人不同，这个人可以关心，比如你可以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感觉，心里面有快乐，也知道说心里面有快乐，不停地及时地知道自己的感觉，那个称之为观心，就会看到时苦时乐，时不苦不乐，就是这么不停地去觉知下去，然后透过观身来帮忙，你还是可以观心的。下一个，
55号，他是前段时间觉得心已经放下了我，他想问龙波是不是见法了。
你的心已经离开了你自己，并没有放下我，心已经跳到外面，亮堂在外面，这个不是法。你的心有禅定，但是你这个禅定是跳到外面去了，跑到外面去，光明空在外面，就会没有看到苦。你试着呼吸，呼吸了之后让觉知回到身体上面来，让觉知回到自己身体上面来，要常常这么训练，这样你才会看到烦恼习气。如果心跑到外面去了，然后空空的，就以为说没有烦恼习气。龙婆曾经也出现过，阿伽摩诃布瓦尊者纠正了龙婆，观察说只是空空的，但是没有进步，觉得心没有进步。阿伽摩诃布瓦尊者说你要在关心关心，但是你没有观道心，一定要先佛陀或者是什么，要让心回到跟自己在一起，呼吸然后心回到自己身上来，然后你就会看到身的实相心的实相。因为你已经彻底把自己扔掉跑到外面去了，你并没有真的放下我，完全是两回事。下一个，
45号，因为他年纪比较大，他想龙波指导一下他修行。
有快乐要知道有快乐，去觉知自己的感觉，你会观的，去觉知自己的感觉，不停地去观自己的感觉。一旦年纪大了，身体就很容易生病，又去看身体他生病，心郁闷也及时的知道，心舒服也及时的知道，在真的要快死了，生病了要死了，身体特别特别冰冻，不用去看身体了，去呵护自己的心， 去看自己的心，心非常的动荡不安，知道心保持中立，知道及时的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这样未来的生命就会不停的好起来，有一天就会提升道果涅槃。现在就开始训练，去觉知自己的心是什么样子的，去觉知，去感觉，观不了心就去观身，不错，这个人不错。
43号，他是最近感到胸口经常有抖动，想问一下修行是否正确？
看到胸口震动，这个很好，但是现在这一刻你的心有散开在外面，一定要让心回到跟自己在一起，轻松自在的觉知自己，轻松自在的呼吸，然后觉知身体。你的禅定弱了一点点，你看到心在动很好，但是你的禅定一定要加强一些，如果你的禅定不够的话，就散乱在外面，就会看不到什么了。要把自己的心增加一点，跟自己在一起，心的震荡要轻松自在的去观，这样才不错，要有禅定去观。下一个
44号，他是觉得开发觉性的时候总是事后才知道，应该怎么休息？
对的，比如说先生气了，然后知道说生气了，这个是对的。生气的时候同时知道是不可能的，一定要生气之后才会知道。如果是身体的感觉，比如身体正在合掌，这个可以觉知到当下这一刻，但是在心里面的感觉一定要先生气了我们才会知道，这个是正确的。这个人的修行不错，这个人修行很好，对的。
46号，他是第一次来泰国，想尊者指导一下修行。
每一天都叫，那个全都是家庭作业，不停地去觉知自己的身体。你是一个很散乱的人，你的心特别容易想，不停地跑跑跑跑，因此你要不停地去觉知身体。接下来一旦心有什么动静就会看见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体，这样禅定才会增长。
47号，他是参加过好几套请龙会。
你感觉到吗？你特别紧张，心紧张，知道紧张，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修行并没有什么，觉知自己的身，觉知自己的心，我们的心紧张，知道紧张，我们的心偷偷跑去想了，知道偷偷的跑去想了，就是这样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这个称之为修行。
48号，他一开始修行的时候觉得修行很简单，但是修行到后面觉得疑问很多，他就停止修行了，然后重新。
中国人有一个弱点，龙婆看到的就是喜欢想，喜欢分析思维，在修行上面喜欢思维，我们就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感觉，事实上那个是很老老实实的，比如说心里有疑问，知道心有疑问，疑问它也是一个境界或状态，它跟好跟坏跟苦跟乐是同样的，跟其他的也是一模一样的，我们就会看到疑问也是生了就灭，疑问是自己来自己走的，这个称之为修行。但所有的人有疑问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欺骗，一旦有疑问了之后就会继续想着找答案，越想就会越有疑问，学法无法透过我们的思维跟分析来学习，只能够透过真的去觉知，说身体真的是什么样子的，感觉真的是什么样子的，这个称之为修行。因此无法透过我们的思维来学习，但是中国人很喜欢去找什么知识，喜欢透过思维，所以让中国人的修行很慢。心一定要胆量大一点，别害怕愚痴，就是如其本来面目去觉知。比如说刚刚做禅修报告的中间的一个男生，这个人的修行是正确的，有什么东西就是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，因此疑问，知道疑问就结束了，就会看到疑问能够生就会能灭，如果疑问了之后就想说哎，究竟是什么，哎，那个是什么，疑问就会越来越多。
49号，就是检查修行状况。
你的修行基本可以，不用怎么调整，一定要让他能够觉知到心，比如说当下这一刻你的心跑到龙坡那里去了，而且紧张，你感觉到吗？紧张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感觉，对，就是这样去觉知，及时的以轻松自在的心去觉知，而不是以很苦闷的心去觉知，这个不好用，要以轻松自在的心去觉知，最平常最普通的是最好的。下一个
50号，他一观身就会觉得有气，是不是因为紧盯，有打嗝或者是放屁？
有的人心进入禅定也会变成这样子的，因为自大开始运动，那个是正常的，不用吓一跳，只是需要去看到说这个身体不是我，看到了吗？身体它是自己打嗝自己放屁，
放屁
龙婆说记不得，那是很正常的，在心有禅定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气大就会开始运动，有的人会出现这样状况，而且绝大部分有时候有禅定了之后，自身的那个是大，他们就自己会调整，从我们的那个各个穴位啊，他就会自己会去旋转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
他一直看到自己心跑到感受，跑到身体，跑到念头里面，他觉得很烦。
一旦累了之后，就开始念佛陀，佛陀，去念诵，去休息奢摩他，去休息。一旦有了力量之后，再继续去观，去看心跑到身，跑到感受，跑到念头里面，不停的及时的知道，那个是最好的。但是观来观去就会累，然后就去休息宁静，去休息一下。休息毗婆舍那跟休息奢摩他相互交替进行，就不会太累，很好，修行很好。
五十一号，他觉得在老师的指导下，他修行有进步，想让龙波确认一下。
对，建议就是你有什么问题就去请教阿江巴桑，因为你学习了之后进步就不错，去请教阿江巴桑。你一定要训练到非常的娴熟，要多多的用功。你的禅定还稍微有一点点弱，还稍微少了一点点，要努力的去修行任何一个禅法，然后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，这个心跑去想，然后心跑到呼吸上面之类的，然后这样你的禅定就会好起来。一旦禅定好起来，就比现在的修行更进步。就像你前面的那个人，那个有点白头发的，心禅定很好，心真的归位了。
五十二号，他总是觉得自己很紧张，应该怎么办？
特别容易感到紧张，要知道他紧张，无法阻止的，因为这是你的习性。紧张，知道他紧张，然后观察到了吗？你的心不喜欢他，一旦心不喜欢，就会让你有苦。仅仅只是紧张，我们并不会有苦，但是一旦心拒绝了，不喜欢他，不想紧张，心就会有苦生起。要有决心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心的不喜欢，自己的心对于紧张没有保持中立，接下来其他的感觉升起来的时候，比如升起了满意，升起了不满意，也要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满意跟不满意。当我们接触这个东西之后满意，接触那个不满意，我们要及时的知道，这样我们的心就会慢慢的切入到中立。我们的心保持中立，我们就会如实的看到所有的一切。因此紧张了之后，我们不想他紧张，就会郁闷，就只是白白的郁闷，要及时的去知道说心不想紧张。下一个
53号，他修行两年多，他想要好了，然后就紧盯，然后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调整。
对的，说明你现在聪明了，知道说自己黏着了，知道自己黏中的原因是因为想好，所以一定要及时的知道自己想要好的，想要一旦想要灭掉，紧盯就会灭掉，紧盯一旦灭掉，心里面因为紧盯引起的郁闷就会灭掉。如果你想要好，在印地上面做功，就会升起所作所为去紧盯，一旦紧盯就会有果，就会苦，心就会憋闷。因此你一定要去断自己的想要，去及时的知道自己想要好的那个欲望，想要要及时的知道这个人不错。紧盯的时候也有知道，紧盯是什么原因也知道，这个是对的。
54号，他以前是修行葛音卡的摄念处，能够觉知到心紧，请龙波给予指导。
观感受要想好的话，一定先要有禅定，一定要进入禅定，修习安般念，直到心变成了一，然后可以分离运，然后一旦分离运之后，就会看到身是一个部分，感受是一个部分，心是一个部分，这样观感受就不会苦闷。如果禅定不够去观感受的话，有的只是苦，肯定会郁闷的。因此如果你想走受念处这一块，就一定要多多的去增加自己的禅定。身念处跟受念处一定要依赖于禅定的力量。至于心念处跟法念处的话，它适合的是就像我们大家这样普通的心。因此如果你想走受念处的话，一定要多多的训练禅定，而且要分离运，身体是一个部分，感受是一个部分，心是一个部分，分离了之后就能够很轻松的观感受。如果做不到的话，就去观心，比如感受升起之后心不喜欢，知道说心不喜欢，感受升起之后想让苦消失，知道想要，这个叫知道心，这个就会比观感受更加容易。
56号，他平时是做手部动作的，他想问是不是适合他指导修行。知道
做手部动作也可以，但是错的地方就是做手部动作的时候被失控制了，你的心有点昏沉，因此做手部动作的时候要觉知自己，身体动是为了提醒让自己把心唤醒过来觉知， 是哪个手部动作并不重要，重要的在于心。因此做14个手部动作也可以，做两个手部动作也可以，这样做动作也可以，做什么都可以，只需要及时的知道心就可以了。因此身体动了之后心宁静也知道，动了之后心散乱也知道，要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才会有进步。如果做手部动作是为了做手部动作，那个什么都得不到，而且决心没有及时跟上的话，就会被痴控制，心就会昏昏沉沉的，那个不好。做手部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把心性唤醒，你的心太昏沉了。下一个
59号最后一个，他最近压力比较大，比较紧张，想放松，他已经觉知到了，但是没有办法做到放松。
去跳舞，去唱歌，你太苦闷了，如果修行太苦闷了就不好用了，不可取的。修行一定要以轻松自在的心，要以平常普通的心，然后轻松自在的去觉知。如果想要好的话就会苦闷，因为你想要好，想要一直觉知自己，想得到修行的果，在欲望的情况下做的话就苦闷。别去关注说是什么会不会有结果，会不会收获，最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在因地上面做功。比如呼吸了之后觉知，呼吸了之后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这样很好，不用去想着说修了之后会得到什么。如果是透过欲望要得的话就会郁闷，欲望越强的话就会越苦闷。把心纠正一下，中国人已经没有了，龙婆是第一次战胜中国人。不要鼓掌，不要鼓掌，还而且还给龙婆鼓掌。接下来泰国人，今天不用叫出家师父们了。那个不是修行，你是一个很喜欢想的人，你是一个很有看法的人，要常常的及时的自己的感觉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比如工作了之后郁闷，知道郁闷，看到这个人脸喜欢，看到这个人讨厌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去多多的去训练。这样如果你只是晚上在训练的话就不行，因为你已经累了，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去训练，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感觉。已经对了，但是当下这一刻你又在呵护心，你感觉到吗？当下这一刻你的心不正常，感觉到吗？要及时的知道，最好的心是最平常的心，我们要以平常的心觉知所有的所缘，要去以平常的心去觉知所有的所缘，就这样不停的用功。心归位其实就是心跟自己在一起，你的心已经归位了，但是你的归位是透过打压归的位，所以会苦闷。一定要轻松自在的归位，如果是透过控制归位的话就不好，会很累。要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贪心，什么时候正确的及时的知道那个境界，心会自己归位。尤其是如果我们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，比如当下这一颗心跑去想了，及时的去知道心就会自己归位，不用做什么。要去用功，而不是说是不用功，那全都是欺骗的这个东西。要知道那个是欺骗，继续去修行，别放弃修行。去观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，你心里是有的，直接去观，就像看着别人一样的看着他。已经分离了，他以为没有分离，但是龙婆说已经分离了，但你知道说心跟所缘集合在一起，那个已经不错了，不用一直分离。不是你吗？你的妈妈在哪里？你的妈妈有修行吗？告诉你妈妈，身体只是临时的家，身体呼气觉知，身体吸气觉知，身体动觉知，以身体作为修行的一个基础，修行的基地，能听得过来吗？以这个身体作为修行的基础，身体转过去去找你儿子了，知道说身体转过身找你儿子去了。要以身体来帮忙，因为自然的状况的话年纪越大直接关心关不了心， 所以身体动来动去要不停地去觉知，接下来心是什么样子的就会自己看见，一定要透过身体来帮忙。你的儿子不错，但是你的心稍微有一点点散开在外面，要及时的去知道跑到外面去了。我们并没有去指责他，知道他在外面他自己会回来的。那个妈妈一旦龙婆跟他的儿子讲话之后，他的妈妈就彻底的走神了，因为那个妈妈已经忘了身体了，要努力的不停的去觉知身体，这样心才不会跑掉。高兴要知道高兴，那个会得到禅定，但是不会有智慧，因为那个不是皮肤身啊。别去打压心，别去控制心，一旦心跑掉了，知道它跑掉，别把它拉回来。如果拉回来是因为你的心不希望它跑掉，希望它待着，因此别拉它回来。心跑了知道跑掉了，心苦心乐心好心坏如其本来面目的知道，看到它自己跑来跑去，那个你已经看到无常了，那个称之为照见无常。你不用去念诵无常，越念诵越不是皮婆身了，你要真的去看实相。那个修行是属于奢摩他，奢摩他是心不好让他好，心不快乐让他快乐，心不宁静让他宁静，那个属于奢摩他。因此心散乱让他宁静，透过思维让他宁静，这个也是属于奢摩他。但是如果你真的看见心散乱知道散乱，不喜欢散乱知道不喜欢，这样才可以称之为毗婆舍那，就会看到心是自己散乱的，禁止也禁止不了，不在我们的掌控范围，就会真的照见而不是思维跟分析，就会看到说心有担心，担心孩子，想让这个担心消失要知道有想要，然后就会看到担心也是自己生起的，想要也是自己生起的，无法阻止，阻止不了，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生灭，就会发现他们能生也能灭。好，新年呢，请阿姜怂才尊者祝福，因为他的祝福是非常殊胜的，恭请阿姜怂才尊者来祝福，给大家祝福。 好了，新年愿每一位快乐。其他的快乐跟宁静的快乐是无法相提并论的。如果我们希望有快乐，一定要需要宁静，身宁静，心宁静，语言宁静，要懂得身体宁静，心语言宁静，心宁静。宁静是透过以色摩他和皮婆舍那的宁静，我们这么去训练，接下来我们就会抵达更加伟大的快乐，也就是涅槃的快乐，涅槃的宁静。